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提多书》这卷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非常的类似哈。那这两封书信呢，都是一位老传道人使徒保罗写给年轻一代传道人的教牧书信。简而言之呢，这两卷书都相当鲜明地体现出来一个特点，就是使徒保罗手把手地教导年轻一代的传道人提摩太和提多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牧师。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卷书对照参照一起来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两卷书是有许多雷同之处的。那这些的雷同之处，几乎就是建造教会的通用原则。所以你会发现，提摩太前书讲到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应该如何资格条件，提多书讲了几乎一样的条件。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呈现给了我们一个丰富的教牧现场的场景，就是在一个丰富的教牧现场当中，我们如何的来领受福音的真理，以及我们如何来应用福音的真理。请注意，我再重复，我们如何领受福音的真理，这关乎的是一个真理的接受、相信、理解和认识，对吧？这是一个教义的系统，那我们如何的应用福音真理呢？这关乎的是生命生活敬虔，对吧？所以呢，领受福音真理，关乎的是一个真理的神学的训练；应用福音真理，关乎的是教牧现场的实践。换句话说呢，其实说白了，教牧书信所关注的焦点呀，无外乎就是这两个：第一，扎根福音；第二，应用福音。但是坦白来讲，扎根福音和应用福音，其实说起来简单，实际的过程既宏大又复杂。宏大是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信仰的方方面面，对不对？它几乎涉及到了生命的方方面面，它几乎涉及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面对这么复杂宏大的话题，我们如何去处理它呢？你会发现使徒保罗的答案呀，似乎令我们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因为使徒保罗以相当教牧实践的方式，而不是以神学研讨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你知道，在很多人那里，使徒保罗更像是一个神学家，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去读教牧书信的话，我要告诉你，使徒保罗更像是一位经验丰富、蛮有慈父心肠的牧师。是的，我不否认这一点。当你去读罗马书的时候，读加拉太书，读这一个以弗所书的时候，确实，它更像是一个极有深度、极有广度的神学家，但是你去读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的时候，他又化身为一位丰富经验的教会牧者。那保罗以怎么以实践的方式回答扎根福音和应用福音的问题呢？他提到了三点。第一，他提到了教会建造的原则，这个很实际，对不对？第二，他提到了我们彼此互相对待的方式，这个也很实际，对不对？张弟兄跟李姊妹的关系怎么处？简而言之，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他提到了我们在世生活应该有的样式，怎么吃饭，怎么工作，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面对金钱，等等等等。那因为使徒保罗认为这些方面的思考和践行，恰恰是真正的能够保守福音的信息。请问， 福音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持守下去呢？简而言之，就是在生命当中真实的去回应福音，在生活当中切实的去应用福音。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真实的去回应福音，在生活当中切实的应用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和应用恰恰能反过头来帮助我们理解福音，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帮助我们扎根基督。我知道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问说，哎，我怎么热心，我怎么爱主，我怎么认识真理。你如果一直想我怎么热心，怎么爱主，怎么认识真理，这个问题很复杂，你怎么做呢？你需要切实的应用福音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不一定是先理解了，可能你还没理解，你还理解不了，但是你就凭着信心去接受的时候，凭着信心去生活的时候，而你的生活会反过头来帮助你更深的理解了神的爱，更深的理解了神的恩典，更深的理解了将来的盼望，对不对？反过来，当我们说我不太明白真理，我不太明白神的爱，我不太明白神的恩典，但我也不想读经，不想聚会，不想祷告，那你就会越来越不明白。因为对福音的明白不仅仅关乎头脑的观念，它关乎生命样式的转变和内心的真实的体验。所以呢，你会发现使徒保罗相当敏锐地把应用福音和践行真理跟理解福音和认识真理连在了一起。让我这样总结好吧。当我们清晰地认识福音的时候，是的，这个能帮助我们过敬虔的圣洁的生活，当然是的。但我会反过来说，当我们更多的、更具体的、更真实的去应用福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这同样有助于反过头来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福音。这种的良性循环恰恰体现出来的是基督信仰的活力，基督信仰的丰富。因为基督信仰之所以是真的，之所以是活的，这就意味着它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是连在一起的，是打成一片的。那这也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建造模式。那提多书这卷书呢，我给它一个主题叫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那请问什么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呢？这又是一个宏大的议题，对不对？几乎是一个极其宏大的教会论的议题。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模式，让我简单总结，就是在关于认识福音和应用福音的这条信仰的道路上不断地走下去。事实上，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建造就是永远的建造下去。我的意思是，千万不要觉得有一天我完工了啊，我终于学完使徒信经了，我终于学完要理问答了，我终于学完系统神学了，于是我们就以为哦，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建造结束了，哦，我们终于长老会建制了，我们终于有教会章程了，于是我们就觉得哦，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结束了。如果我们这样想，那这恰恰就是不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什么叫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呢？就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永远都需要悔改，我们永远都需要成长，我们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永远都需要更深的去在我们个人生命和教会群体当中更多的传讲福音，更深的应用福音。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跌跌撞撞走的过程当中，一边软弱一边信靠，一边悔改一边仰望，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建造。 所以呢，接下来我想以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这一个目标，我们一起来看这几个主题。我觉得这几个主题是相互依存的，缺了哪一点呢都不太完整。这几个主题放在一起，它才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建造的标志。当然我必须承认说，这一个总结不是全面的总结，我只是把其中重要的四点提出来。如何以福音为中心建造教会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四点。首先，第一点，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需要被福音所塑造的领袖，这是提多书告诉我们的。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需要一群被福音所塑造的领袖，就是长老。第二点，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需要抵挡坏领袖，就是假教师。提多书里面，包括提摩太前书里面，犹大书里面，彼得前书里面都提到，彼得后书里面都提到，对吧？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不仅需要一群好领袖，还需要抵挡坏领袖，假教师。第三，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需要传讲纯正的福音真理。所以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需要扎根真理教义纯正的系统，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和金钱，不是我们自己多努力就能把教会建造好的，而是把神的话语活泼地持守下去，这是一切的原动力。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教会的根基，这是一切的根基。第四，以福音为中心的建造教会建造不仅需要有根基，它还需要有果子，就是要塑造基于福音的人际关系，塑造基于福音的人际关系。我们先看第一点，被福音塑造的好领袖。提多书的第一章四到五节，在信的一开头，保罗就提到了一件事儿。他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儿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先前在宣教的旅途当中曾经到过克里特岛，在那里建立了主的教会，对吧？那现在呢，有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就是他要委派提多这一位年轻的牧师留在那里，继续的建造这间主的教会。那提多应该怎么来建造主的教会呢？很简单，保罗说，你要在那里设立长老，就是你要在那里设立合乎圣经的领袖。因为接下来的一章的六到九节，保罗就描述了圣经的合乎教会的，合乎圣经的教会领袖的资格，对吧？我先停，不进入那个资格，进入那个资格之前，我先停下来哈。我们来想一想好吧，为什么使徒保罗首先把这件事给提出来？为什么使徒保罗认为说在各城设立长老，产生符合圣经的教会领袖那么的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合乎圣经的教会领袖，合乎信仰的教会领袖是建造教会的关键之一。好领袖啊，对一间教会的健康至关重要。因为接下来你会在一章的十到十六节看到，好领袖的缺席绝不会留下领袖的真空，不是说只要没有好领袖就没有领袖了，不是的。好领袖的缺席会给坏领袖的生长 产生空间，让那些假教师假师傅肆虐横行。我的意思是，只要没有好领袖，就一定会有坏领袖，不可能没有领袖。那当那些坏领袖豺狼，不照顾群羊，不体贴主的心意，不按真理而行的假教师占据了那一个位置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它会延伸出来整个的罪恶体系，它会破坏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良性循环，就是认识真理应用真理的那个良性循环，它会带来一个恶性循环。提多书提得非常清楚，是拒绝真理，这个生命污秽。坦白来讲哈，其实一间教会即使没有提多书当中所描述的合格的领袖来带领教会，说实话，即使没有这样好领袖来带领教会，有时候一间教会也可能仍然会运作一段时间。甚至我得说的多一点，甚至一间坏的教会，不太健康的教会，一些信徒在其中也会有一些成长，因为这绝对出于上帝的恩典的护理，对吧？但是我们不得不痛心疾首地说，这样不健康的教会最终会迅速地失去纯粹的福音和荣美的见证，最终它会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信徒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属灵的损害，对不对？一定是的。那么被福音所塑造的好领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1:6-9，这段经文特别的重要哈，我必须为大家读出来。1:6-9，使徒保罗告诉提多说，若有无可指摘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我请每一位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翻到1:6-9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稍微详细的看看这些资格啊，我给这些资格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做长老的7个要求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要求，保罗描述长老要怎么样？无可指责。我必须来解释哈，我怕大家有误解，无可指责的意思不是完美。如果无可指责的意思是完美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任何一个人都不配做长老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位基督徒是完美的，牧师长老也绝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呢，无可指责的意思指向的其实是一个公共的见证，他的意思是长老的生活呢，应该具备成熟的信仰和品格，以至于他的生活见证在总体上别人说不出来啥，这个叫无可指责。在总体上别人一打眼看这个人的时候，他不会让福音蒙羞，这就是无可指责的意思。这是第一个资格。第二，使徒保罗提到说，这些被福音塑造的领袖，哎，我觉得第二个特点很有意思，这些领袖不仅仅是教会中的领袖，保罗说他们首先也是自己家中的领袖，对不对？接下来保罗开始论述的是他的婚姻家庭。长老应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意思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意思是他需要在婚姻里有忠诚可靠的见证。很简单呀， 请问，如果一个人对妻子都不忠诚、不可靠，你能指望他对主和主的教会有忠诚可靠吗？很难说，对不对？很难指望。第三，长老与儿女的关系也很重要，就是他能很好的管束自己的儿女。那我觉得这个跟上一个要求是类别是一样的，这依然是一个常识的类比。我说它是一个常识的类比，就是很简单，做肉身的父母和做属灵的父母原则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的养育肉身的儿女，他也就很难养育属灵的后代。这个原则其实是一样的。第四，长老不仅需要管理好自己的家，接下来保罗描述说，他也应该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应该是一个典范。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他不任性，不暴躁。这说的是什么意思？这说的是，他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任性，不暴躁嘛。他能理性的、冷静的面对突发的状况。重大的危机时刻，他能够冷静的去处理和面对。接下来说，他不因酒滋事，不因酒滋事，其实说的是他庄重有节制，对不对？说接下来说他不打人，绝不是在家里不管教孩子哈，管教孩子也是打人，对不对？这里说的不打人不是不打孩子哈。这里说的不打人其实是指他不是那种权力欲望特别的强烈，不是那种以拳头、以强压、以强权来打服别人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说服别人的人，而不是打服别人的人。然后说他不贪不义之财，意思是什么？他有原则。追求公义，不贪心。我觉得这些都是使徒保罗提出来的。第五，接着呢，保罗在提供了上面这些一些负面的、消极的限定和限制之后呢，保罗开始提供正面的描述。前面都是他不做什么，不做什么，对吧？接下来保罗说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呢？首先，长老要乐意接待远人。其实呢，按照字面的意思，乐意接待远人在当时的意思哈，其实指的是爱陌生人。远人其实是陌生人，不是自己亲近的人，不是自己周围的人，是自己不认识的人。意思是是他需要主动的、积极的、努力的去接触那些跟他不一样的人，跟他不是一个圈子的人，他努力的、积极的去接触他们，而不是仅仅喜欢自己喜欢的那个类型的人。我觉得这个对每一位教会牧者都是很好的提醒，对吧？然后说，长老也要怎么样？好善。意思是他会留心善事，喜好善事，并且他需要努力的在全教会来推广善事，推行应用善事。好，第六，经文说长老也要庄重、公平、圣洁、自持。他用了一个罗列的方式，对吧？那庄重、公平、圣洁、自持，简而言之，这四个罗列呢，意思是长老不是无所事事的度日，而是每一天在敬虔上竭力的去追求长进。很简单，因为长老要带领别人来跟随基督，那他就必须自己首先去跟随基督。长老要带领别人来悔改他们的罪并信靠基督，那他就必须自己每一天追求圣洁、悔改、认罪、追求基督。 OK， 这是六个条件了，对吧？六个资格了。 但是呢，在进入第七个字格之前哈，我觉得我需要在这里稍微暂停一下，来给他一个小结，免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把这6点要求当做一把尺子，全往我们教会长老身上量，而忘记了量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陷阱，请注意，我要提醒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份清单的要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看，你一定会发现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这份清单的前6个要求，所有的这些品格，其实是圣经对所有基督徒的普遍的要求，对不对？你再去看这6个点，你能找出这6点当中有哪一点是不要求基督徒这样做的吗？你一点都找不出来，对不对？每一点其实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普遍的要求。哇，这个很惊讶，对不对？这个也令人很震惊的一个常识。意思是很简单。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长老牧师并不是三头六臂的人物，牧师长老也不是属灵的资产阶级，他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在本质上，长老首先是一位跟随基督的基督徒。我这些年见过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常常喜欢说：“我做长老肯定不行。”我做执事肯定不行，我就是个平信徒而已。哎，各位亲爱的兄弟们，你们觉得这话说的对不对？今天我要借着教牧书信告诉你，这话说的不对。因为很简单，如果你不适合做长老，那么你也就需要检视自己是否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对不对？因为这6点的要求，哪一点？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呢，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在某个角度来讲，就适合去做长老，这是教牧书信展现给我们。所以我特别的需要提醒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仅仅把这份清单应用在敬虔的，套用在敬虔的长老的身上，我们还需要用这份清单来检视我们自己。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份清单来鼓励周围的弟兄，这是我们需要的。好，第七，也是这第七点反而是一个独特的要求。我认为保罗提供给提多的最后一个要求是最独特的。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个要求不是普遍的。但是背后的原则是普遍的，这个要求也是相当的重要。在1章9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我觉得这一个前面的这个要求是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意思是。长老必须坚守福音的真理，我认为这是每一位教会领袖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每一位教会领袖，如果不能对教义真理、对真实的道理坚守，如果对福音糊里糊涂，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带领教会，因为扎根福音真理。我必须说，这最后一条扎根福音真理，其实是前6条前面一切品格的基础。前面一切品格的基础是基于这里。所以，我来提供一个场景：如果一个人，我假设哈，我们假设一个人，他有美好的生命见证，他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很乐于助人。 他关爱贫穷的，他生活见证也不错，人见人夸。小时候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结婚后是那种别人家的老公。啊、哦，这个是整个宇宙最难战胜的两种人，对吧？别人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老公，几乎是整个宇宙最优秀的人种了。但是如果他仅仅是这样，但是他并不能清晰地认识福音真理，或者当别人否认福音的时候，他沉默不语，不开口说话，他漠不关心，那他就不适合带领教会。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评估一个长老候选人的时候，有一个最根基的标准，就是真道的根基。这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根基。哎，你发现，我也还是在想说，这不是长老专属的，这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所以总之，保罗的教导是，我们所宣讲的福音啊，要成为我们教会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中心。那么带领的长老就必须真正明白和掌握福音的真理，同时他们也必须拥有与这个真理相匹配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抵挡福音的假教师、坏领袖。那前面我们描述的是好领袖的特质，对吧？那坏领袖呢？我觉得我多说一点哈，我们是非常有必要来看看坏领袖的样子，就是假教师、假师傅的样子。为什么？有助于我们提防这样的豺狼进入教会。请注意，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一点？因为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无论是主耶稣还是主的使徒，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教会里最不缺的物种就是假先知、假教师和传异端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怎么警惕其实都不为过的。我的意思是，千万别觉得这些人跟我们教会无缘哈。我提醒大家一个事实就知道了，保罗是使徒吧，保罗的神学够纯正吧，就连他亲自部署、亲自指导的教会，就连他亲自建造的教会都不缺乏豺狼涌进来，对不对？他都要面对豺狼、假教师、假师傅，何况我们。那在克里特所发生的事情，似乎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存在的假师傅，甚至更进一步的，看起来这些假师傅已经开始在教训人了。这里说他们正在败坏人的全家。那这些假师傅是谁呢？在一章十节，保罗说是奉割礼的。哎，你又联系在一起了，对不对？啊，就是律法主义者。那保罗告诉提多说，要严严的责备他们。所以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牧者带领教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努力的扎根圣经真理，来护卫信徒免受错误的教导，就在真道上护卫群羊。因为保罗告诉提多，在这件事情上要努力，要谨慎，要竭力的去争辩，要抵挡假教师和假师傅。其实啊，宣讲真道几乎是任何一位牧者最重要的服事。我再说一遍，宣讲真道啊，几乎是任何一位牧者最重要的服事，因为这是他其他一切服事的基础。因为基于宣讲真道，人的生命被真道改变过来，然后才能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教会服事当中去改变，对吧？去应用这个福音，去生命长进，对不对？所以呢，保罗特别的提醒提多，不仅仅需要反对错误的教导， 还告诉提多说必须教导纯正的道理。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纯正的福音教义。那与假师傅正好相反的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呢，保罗劝勉提多说，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纯正的道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纯正的道理就是福音。在第二章11到14节，那这三节经文呢，这四节经文呢是非常著名的经文。提多书2章11到14节，保罗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在这封写给提多的信当中啊，这是使徒保罗要传达的核心的信息，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才是对付异端错误教导最有力的武器，这个福音也是塑造我们前面提到的敬虔的长老的吧，这个福音也是塑造敬虔长老的根源，这个福音也是驱动基督徒敬虔生活的动力。那在第14节那里，保罗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哦，你发现哈，请注意，这个信息，保罗所讲的这个信息，不是关于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儿。这个信息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儿。这个是有区别的，对吧？纯正道理的显著特点是什么？就是焦点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在耶稣基督的那里。焦点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那里。只有焦点在耶稣基督的那里，我们才有能力、有力量、有盼望，来在今生不断的悔改、长进和更新。前面保罗提到奉歌里的他们这个异端，保罗说的这个假教师、假师傅的特点是什么？就焦点在自己的身上。哎，各位，焦点在自己的身上的体现，有的时候是守律法、行割礼，有的时候是贪财，有的时候是这个引诱人离弃基督，有的时候是得人的夸耀，等等等等。只要在教牧书信当中，你看那些假教师、假师傅的时候，都是这个特点。所以呢，纯正真理的显著特点是什么？就是主基督的恩典，是恩典，是救赎，是基督，而不是我们和我们的表现。因为很简单，认识自己和投奔基督，总是基督信仰最核心的精义。认识自己，表达的是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投奔基督，表达是我们的信靠和盼望。这就是福音的精义。然后呢，在3章的3到5节呢，保罗再一次揭示了这一个丰盛的恩典。我来为你们诵读3章3到5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不是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惠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能听出来我的重音在哪里，对不对？保罗提醒我们呀，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 各位，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所有人，包括保罗自己，包括提多，保罗怎么说呀？说曾经都是什么呀？保罗有没有说曾经都是好人？曾经都是大好人？不是的，保罗说我们曾经都是无知、悖逆、受迷惑，不是各样私欲、厌乐，常存恶毒、嫉妒、可恨，又彼此相恨。哎，这个请注意哦，这一句这一段不是保罗描述假教师假师傅的话哟，保罗是描述谁的话？描述我们从前的样式，对不对？我需要特别提这一点哈，请注意，很刺激的这一点，这些形容词听起来看起来就跟使徒保罗对克里特教会那些现在的假教师假师傅的描述如出一辙。我的意思是，现在克里特教会的假教师假师傅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保罗用现在的假教师假师傅的这些词汇描述了从前我们的样式，一点都不违和。你看这个才刺激，对吧？所以很多基督徒觉得自己跟假教师无缘，但保罗说，其实你从前跟人家一模一样，你从前跟这些假教师假师傅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兄弟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啊。所以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不是说，哎，我比假教师假师傅强，我比他厉害，我跟他不一样，我是好人，他是坏人。不不不，福音的核心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包括保罗，包括提多，包括你我，包括牧师长老，我们曾经都是无知、悖逆、受迷惑、被奴役、厌乐、恶毒、彼此相恨、嫉妒。保罗、提多、你我曾经一度都是更像那些卑鄙无耻的假师傅，而不是像那一位圣洁荣美的耶稣基督。而这个不正是我们需要福音的原因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曾经都像假师傅一模一样的，我们跟基督无缘的，我们很不像耶稣基督的。但是耶稣基督，那位荣美的耶稣基督，圣洁的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这些曾经卑鄙无耻的像假师傅一样的人死了，然后把我们怎么样？保罗怎么说？把我们救出来。保罗怎么说？说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我觉得常常回顾这一个救赎的恩典，思想我们是从什么样的境况当中被救出来的，这是我们温习福音的重要方式。一个人怎么才能保持谦卑，保持对主基督的信靠，保持对主基督的渴慕呢？你得常常的温习你是从什么样的境况当中被救出来的。人不温习福音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就觉得自己还不错的，就觉得自己还可以的。当我们不温习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渐渐的会骄傲自满，躺平摸鱼，贪爱世界，忘记基督，高抬自己。这不就是很多基督徒信主十年之后的光景吗？他心里会想，反正能上天堂了，犯点错没问题的，主会赦免。说点刺激的，大概当时的假师傅就是这么想的。真的，当时克里特的假师傅大概也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不是的，神通过福音要来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因为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哎，各位，我告诉你，骄傲、自满、躺平、摸鱼、贪爱世界、高抬自己， 专顾自己，这全部都是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意思是福音要怎么样塑造我们的每一个层面，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改变，还包括道德、内心、行为、习惯和生活。所以呢，保罗提醒提多说，福音要在我们里面生出敬虔来，并且只有福音能够生出敬虔来。只有当神恩惠的福音教导了我们神的爱和恩典，十字架的代替和救赎，基督里荣美的盼望，当你常常的思想这些事儿的时候，你的心才能被变得柔软，你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去追求神，去顺服神。也事实上只有他的恩典，丰富的恩典能够胜过我们世俗的欲望。为什么我们对世俗的欲望那么的大，大到一个地步怎么都对付不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他恩典的丰富认识的太少。他恩典的丰富尚不能遮盖我们那个欲壑难填的心，觉得他的恩典不能满足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找各种各样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实实在在的，只有基督里的满足才能胜过万国的荣华的吸引力。因为我们超然的被赦免了，我们也只能超然的活着。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告诉我们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又是一件事。第一，我们超然的被赦免了，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儿，这是一件超自然的恩典。第二，我们今生要超然的活着。所以我们来到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保罗教导被福音改变的生活，或者说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那对于那些已经认识福音的人，神现在要呼召和装备他们去过一种荣耀的、跟这个世界不再一样的生活。在第二章的二到六节呢，保罗又列了一个清单。哎，你发现保罗在教牧书信喜欢列清单，对不对？啊，保罗又列了一个清单。保罗对提多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要纯全无瑕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哇，我觉得这份清单哈，其实非常的实际。很多人说圣经不实际哈，来看看实不实际，具体、实际、落地。这些清单的意义，我不具体来再讲一遍了哈。但是呢，总结来说，这些清单其实是那些被福音改变的人，将会过着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并且他们不仅自己要过着与之前不同的生活，他还要鼓励别人走在敬虔的道路上。而我们注意到了，对不对？他说呢，在克里特的教会当中有不同的群体，对吧？老年人、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少年人。那当他们都委身在这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他们就能形成不同年龄层次之间的团契。并且这种团契呢是互相造就的，啊，老年妇人指教少年妇人，老年人为少年人做榜样，而这个其实彰显的是被福音所塑造的人际关系。啊，请注意哈，很多的时候呢，教会有一个危机和危险，就是不同的团契互相看不顺眼。哎呀，这个老年的团契呢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团契才重要， 青年的团结会说，哦，我们这个团结才重要啊，不是的。在保罗的教牧书信当中，他是把不同的团契之间呢，是有一个互相造就的这样一个功能的。就老年人怎么指教年轻人，年轻人怎么尊重老年人，在这样一个互相造就当中彰显出来了这个福音的荣美。所以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它最终会塑造一个敬虔的群体。同样的，一个敬虔的群体也会反过来二次阐述福音的荣美和那纯正的道理。是的，这是一个二次阐述。当在讲台上宣讲的时候是第一次的阐述，我们的敬虔的群体反过来是第二次的阐述。只有这样的时候才有能力活出属天的见证，抵挡假师傅，向着这个世界做基督的见证。阿们。我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提多书看见这样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建造，也指导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建造当中照着那纯正的道理的规模来建造我们。阿们。